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里，有12卷因其篇幅短小而被称为小先知书，而俄巴底亚书又是小先知书里篇幅最短小的，整卷书只有一章。这么短又这么少的书卷被列入到圣经的正典，当然说明它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可奇怪的是，除了这卷书的开篇说明书的作者叫俄巴底亚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作者的详细资料。他是谁？是做什么的？书里面没有交代，也没有人知道，他好像完全给隐藏了。就算他的名字俄巴底亚是意为主的仆人，但也非常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意，仿佛告诉人他就是神的一枚使者，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其他的都不重要。整卷书有宣告神对以东的审判，也有神对其子民复兴的应许，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多余的文字，好像是没头没脑，但核心的信息却清晰明了，为神学和历史研究都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这位存在感很低的先知让唐曼我想起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被这个世界所忽略，甚至是被他人所歧视的普通人。他们本是引入尘埃无人看见，却因为被主寻回而成为神家里的人，生命也因此大放光彩。但愿收听节目的你也已经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彼得后书3:8-18，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彼得后书3:8-18，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在这段经文中，彼得就告诉我们了，当信徒面对逼迫或者是等候拯救的时候啊，总是觉得神的工作很缓慢，但其实呢，神他并不是拖延，他只不过是啊，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行事而已。基督他正在等待，他希望更多罪人呢，能够来悔改归向他。我们不能够光坐着来等候主再来，而是要知道啊，时间非常紧迫，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呀，是需要我们来去做的。那么因此，我们既要有长远的侍奉计划，又要天天来去警醒，随时做好准备，如同基督今天他就会回来一样。好，彼得在这节经文中就描述了主的日子到来时的情形。读到这里啊，有人或许会说了，天地必废去，万事随风逝，你看我心所爱的其实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其实主的日子就是神审判大地的日子，也是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么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呢，这个日子啊是突然的而且可怕的，但是对于过着敬虔生活警醒等候的信徒来说，那么这个日子啊则是一个盼望已久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既知道这个世界将要被火给焚烧，那么就应该把信心呢放在那永恒的事物上啊，不要被世上的财物啊所缠累。那么请问，你是花去大部分的时间去积攒地上的财产，还是努力的培养基督的品性呢？根据以赛亚书66:22以及启示录的21-22的记载，神对人的计划呢并不是拆毁，而是重建。神要用火来去洁净天地，那么继而呢就建造新天新地，那么信徒就可以欢心的来等候这事的成就了。那么读吧彼得后书啊，有人或许会发出疑问说了，如果主明天就来，我真的可以做到无可指摘的来去见主面吗？其实对于虔诚信守真道而且忍耐到底的信徒来说，那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要因为基督还没有回来就变得懒散自满，那么相反呢，我们应该在主再来的热切盼望中啊来好好生活。那么请问，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正在做什么呢？那么现在就按照神的期望来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吧。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保罗的书信他就早已享负盛名了。要留意彼得把保罗书信里的话视为圣经的一部分，那么可见初期教会啊已经相信保罗他的书信都是神所默示的了。彼得保罗啊虽然不一样，但他们所说的呢却大有关联。彼得和保罗的背景性格截然不同，他们教导真理的角度啊也不同。保罗强调拯救乃是神的恩典，而非因遵行律法，但是彼得呢则较为喜欢谈基督徒的生活还有侍奉，但是他们呢没有互相抵触，反而是彼此尊重。假教师就企图歪曲保罗的教训啊，作为宽容不法之事的依据，那么无疑这类教训呢就是假教师就大受欢迎了，因为人人都喜欢自己的私欲变得合法，但是呢这完全违反了保罗他的教导。保罗可能也料到会出现类似的假教师，所以呢保罗早在罗马书的6:15中他就写道，他说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彼得他就警告他的读者要防备这些假教师的错谬，那么就要在恩典中啊来去成长，要更多认识基督。我们认识耶稣越多越深，那么假教师啊就很难去诱惑我们了。彼得在彼得后书的开头，那么就点明了这封信的要点，他就鼓励读者啊在救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那么都要来长进，要更深的去认识神。那么这是抵挡假教师的最重要的武器了。所以无论我们在属灵的路途上走到哪一步，也不论我们的信心有多么的成熟，那么这个邪恶的时代呢都不断向我们的信仰来发出挑战，我们仍然需要多方面的不断的成长，要更多亲近神，那么这样呢才可以在任何环境之下都站立得稳，为真理打那美好的胜仗。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彼得后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啊，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俄巴底亚书的研读历程啊。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啊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我们对他的背景啊一无所知啊，只知道他是写先知书的四位先知之一，那么另外三位先知就是哈巴谷、哈该和马拉基，我们对这四位先知所知甚少。俄巴底亚呢就像代笔写先知书的人一样，我们只知道有这个人，但却不认识他。俄巴底亚活着的时候啊，和他的名字一样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没有可以夸的族谱，也没有可以吹嘘的事迹还有经历。俄巴底亚呢不凸显他自己，他必须透过行为来证明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俄巴底亚只是圣经里头一卷重要的先知书的作者。有一位学者曾经这样来说，他说神只要让世人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写了这卷简短的先知书。那么俄巴底亚书啊是一个篇幅很短的先知书，但是在圣经里边这卷书啊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啊，虽然渺小但却带出了非常强而有力的信息。那么关于这卷书啊，最难的就是要找出俄巴底亚是在以色列国历史中的哪一个时段说预言的。有人说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主前的887年，约兰和残忍的亚塔利亚作王期间啊，也有学者认为啊应该是在约沙法作王的时候。虽然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出现在经文中，但是这个名字在当时啊很普遍，可能这个俄巴底亚和写先知书的俄巴底亚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还有几位学者认为啊，这卷书可能是在主前的587年写的，俄巴底亚和耶利米可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整个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在第11节，经文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有两种可能，如果不是在发生这个事之前写下的预言，那么就是在发生之后写下，当作历史记录。那么当然最合理的解释呢，就是接受它是历史记录而不是预言。那么俄巴底亚书是在主前的587年左右，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也就是先知耶利米服侍期间来写的。以东这个小小的国家是这篇简短先知书的主题。那么关键的经文呢是在第6节，经文记载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俄巴底亚书它是旧约里边最短的一卷书，全书啊只有21节，很多人就认为可以不必研读这卷书了，即使在圣经中啊省略了这一部分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可是呢，虽然这卷书很短，但是并不表示啊它并不重要啊，或者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就像其他的小先知书一样，书中的信息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是很适切的，很实际的，是很强而有力的。那么这卷书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很适用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中。所谓的小先知书啊，并不是死火山，反而各具独特的作用。这些小先知书不像冷冷的灰烬，而是不断地喷出火热的岩浆。俄巴底亚书预言以东这个小国家要受到毁灭性的审判。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第一节，第一节经文记载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好，默示啊，原来是指啊在异象中显现给先知的内容，那么后来呢，是指神传达给先知的所有旨意。民数记的24章第4节经文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仆倒的人说。民数记的24章16节经文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仆倒的人说。撒母耳记上3章第1节经文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好，耶和华说，那么这是神默示时他所使用的表达方式。那么约珥书的1章第1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皮托尔的儿子约珥。以东他原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别名，但在这里呢则是指他的后代，他们原跟以色列啊有血缘关系，但后来却成了以色列民族最残忍的仇敌了。阿摩斯书1章11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以东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好，你看俄巴底亚很直接的，他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这是神亲自给他的意象。那么俄巴底亚是谁呢？那么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的，他是小先知书中的一位作者，我们对这位先知啊一无所知。他的名字在以色列很普遍，那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意思。耶和华神论以东说，以东他就是这卷小先知书的一个主角了。我们要来看创世纪，来确定以东他的身份。创世纪提到了以扫的后代，我们看创世纪的36章第1节经文说，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36章8到9节经文说，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记载了啊。圣经重复了3次，虽然我确定摩西不知道这件事儿，但是神的灵知道。神强调以扫就是以东，以东就是以扫，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啊，正如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代一样。以扫的故事就是双胞胎弟兄的故事了，他们都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这两个男孩他们是个性完全不同的双胞胎。创世纪25章22到23节就记载利百加快要生下这对双胞胎了，经文就说了，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者我为什么如此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你看一开始啊，这对小兄弟他们就彼此相争了。以扫他是一个户外型的人，他喜欢打猎， 那么雅各呢，他就宁愿待在家里边煮东西吃，他喜欢穿妈妈的围裙。可是雅各呢，他却拥有以扫所没有的属灵洞察力。以扫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不在乎属灵的事儿，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宁愿用长子的名分呢，来向雅各去换取一碗红豆汤。创世纪25:30-34，经文记载说，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碗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你看，他不是因为饿昏了才出卖长子的名分，也不是因为以撒家里边啊没有东西可以来吃啊，只好出卖长子的名分了，而是因为以扫他充满了肉体的欲望，他为了一时兴起的念头，他就心甘情愿地把属灵继承权就给交出去了。那么有长子名分的人呢，可以和神去交通，他是他家里的祭司，是跟神有约的人，是跟神呢有关系的一个人。但是以扫的意思就是，我宁愿喝一碗汤，也不想和神有关系。那么对今天的信徒来说呢，这正好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光景。一个信徒在自己的内心有两种不同的性情，这两种性情啊是彼此相争的，互相敌对的。在加拉太书5:17，保罗他就说了，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么这就是每一个信徒身上的两种性情了，新生命跟老我，他们是彼此为敌的。以扫就象征了肉体，他是老我的性情，而雅各呢，则象征属灵，有新的性情。以东这个名字就是红或者是晒伤的意思。那么当一个人的皮肤被晒伤了，他就会出现呢红肿。那么圣经中被晒伤了的人，就象征啊不能够吸收天上的光，他会被晒伤。那么今天天上的光如果不救你，那么就会把你啊给晒伤。你如果不能够吸收天上的光，那么就会被晒伤，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以扫他代表肉体，那么后来他就成为以东了，雅各就成为以色列了，是跟神同在的王子，那么就代表属灵的人了。看完旧约的第一卷书有关以扫的部分之后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旧约最后的一卷书啊，读这一段不可思议的话。马拉基书1:2-3，经文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好，你看，神说，我爱雅各，憎恶以扫。那么这很奇怪，那么因此就立刻引发一个问题了。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啊，他就问一个教授，他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马拉基说神憎恶以扫。那么教授就回答说了，年轻人，我对那节经文呢也不太明白，但是我的问题和你不一样。我可以明白为什么神憎恶以扫，但是不明白神为什么爱雅各。那么俄巴底亚这卷书呢之所以这么重要，那是因为在圣经里边只有从这卷书中啊，能够让我们看到神他憎恶以扫的原因。一位很重要的希伯来文学者，他是这样来翻译俄巴底亚书6，他说，以扫的东西为什么会被抢夺一空呢？那么换句话来说，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让你看个仔细。俄巴底亚他用显微镜来去看以扫，当你用眼睛看，你所看到的是以东。俄巴底亚呢，不仅把显微镜的焦点放在以东身上，俄巴底亚自己就是神的显微镜。那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显微镜吧。你看这个以扫，他被放大了， 以扫现在生出了25万个小以扫，就是以东。那么摄影师拍了一张缩小的照片，然后就放大说，我把照片给放大了。那么厄巴迪亚呢，就是以扫放大的照片。那么当你为轮胎的内胎充气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里边有一个很小的破洞。那么除非你先替内胎充气，否则呢，你不会发现有破洞的。那么同样的，只有当厄巴迪亚把以扫给放大，你才能够看到他生命中的污点，你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会说他憎恶以扫了。那么一开始呢，只是皮肤上有一个小小的肿块而已，那么现在啊，肿块就急速恶化，就变成了发炎的肿瘤了。原本渺小的以扫，那么现在呢，就变成了10万倍大的国家。一开始神他并没有说神他憎恶以扫，那么神要等到以扫变成一个国家之后啊，那么才显明神为什么憎恶以扫。神从来没有说他憎恶以扫，喜爱雅各。那么直到旧约最后的一卷书，神才表态，这两个人变成了两个国家，也就是以东和以色列。那么好几个世纪以来呢，神大大的使用以色列，以色列生了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西西加、尼西米、以斯拉这些后裔，但是以扫后代所建立的国家呢，却成为了一个不信神的国家。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旧约时代，做神的使者可能是一件孤单而危险的工作，因为神的审判信息往往令人难以接受。而新约时代，做神的仆人同样是不讨喜的角色，既要放下对世界的追求，还要指正罪人，教导人行走正道。而大凡是人，都既不想被他人指正，也不想被他人教导。但是任何一位忠心的神的仆人，在这条通往永生的路上都会义无反顾，因为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更对永生充满着盼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